一切的权柄在你手中，诸天为你所掌，诸地为你所有。你不但是在宇宙中灵界中作王作主，你也在我们心灵中作主作王。我们感谢主，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界上，完成了一个救法。这个救法借着你说你儿子在地上所宣召的门徒们推广到世界各地，今天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听到得到，也能以去传给别人。求主在这一门的功课里边，让我们看见神做事的微妙，圣灵工作的奇妙，也叫我们这些人完全能顺服在你的面前，做你所要我们做的。借着这一堂的功课，你的圣灵也在我们中间大大的运行，使我们的心为你所得，也让我们学习的时候，我们真是有天上的聪明智慧，满带着十天的希乐来学习这个功课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和开始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们这个功课乃是讲到华人教会的兴起，是借着西方先教的运动，比方说宋尚杰的讲道，他是从西方而得来，他蒙恩真正奋兴也是在西方教会里边。王明道的一生的道路是和弟兄会分不开的，内地会对中国教会有深刻的长远的影响，他们是从弟兄会来的。弟兄会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来到中国的？所以这都是我们从历史中看出来神的作为啊。许多的学说思想，像是我们讲新派，怎么会有新派的？怎么影响到中国教会的？像从前的赵自成，像从前的陈静怡，这些在1900年到1944年，他们在中国的教会里边很有地位，很有影响，怎么会有的？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资料。而且我们一个华人要带领教会，要传信息，究竟我们的信息的那一些的基本的东西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在华人教会是这样的讲道，这样的传说？这也是我们应该探讨的。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根。那这个根呢，不是光华人兴起，也是从西方而传过来的。那么西方传的时候怎么传的？怎么会形成西方的东西而影响了我们华人？西方有什么，我们华人有什么？西方的教会怎样，也影响了我们的教会。所以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研究这一段。现在我们到第一件事这个功课的序啊，讲序。序的第一件事重要是去讲什么是历史和历史的意义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看见圣经上的历史。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里边，马拉基，都包括了很多的历史，像是约书亚、四世纪、撒母耳记上、撒母耳记下、列王记上下、历代志上下，都是讲历史。那这个历史写出来，它其中的那个精义在哪里？亮光在哪里？信息在哪里？这就是写历史的那个意义。为什么缘故神把摩西、五经、七世纪以色列人，后来以色列人得到这个启示之后，他们怎么办？哎，到了摩西要离开他们的时候， 最后再重新的把他一生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灾去火，这一些以色列人交通了一次劝勉了一次，而且劝勉的非常的诚恳，因为他立誓了要离开世界回到神那里去，因为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讲的话都是很要紧的，都是心里的话。那么究竟在讲什么？神明即给我们看见几个字来形容，遵行神话语者昌，遵行话神话语的人就是通顺，不遵行神话的人则祸，有灾祸。这个就是真本生命记的教导。同时创世纪也给我们看见26章第5节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下边说律例典章。为什么都因？因为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儿子。哎，为什么赐福给他？因为他遵行神的话。这一节圣经打开了旧约，是读旧约的一把钥匙，也就是讲到摩西五经里边的主要的教导。那这是从旧约圣经上来讲，旧约的圣经立下了非常多的原则和根据。我只讲一件事，中国人，中国的军事家是学孙子兵法，那犹太的军事家学什么呢？学旧约，特别是从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撒母耳记上、列王记上、历代志上下，从这些书里边得到作战的秘诀、政策、战略和战术。我给大家一个例子，67年犹太人和其他的国家战争，那就是六日之战，而六日之战在那一个战争的过程，犹太人用军事的优势，也是用其他的战术或奇妙的战略打赢了仗。怎么回事呢？其中一件事，有一个山头是在哥伦高原，就是往该沙利亚菲律宾的境内的一个山头，那是叙利亚人占据的地方。那个山头是在战略上、战事上、战术上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失守了，叙利亚大马士唇亡齿寒，没有办法。他们怎么得胜的呢？就是用了旧约的神要以色列人作战的一个方法，他们只打发了600人去攻这个山头，但是每一个人身上带了一个 walkie talkie， 就是那种传音机啊，叫他们都用叙利亚的话讲话，然后用犹太人的希伯来文讲话，要大声讲。这600个机器啊，在那里呼叫的机器讲话，山上的人一听啊，哇，他们有几万人来了，不得了，那是必死之路，没有办法作战，赶快撤退，赶快撤退，就是一下子撤掉了。撤掉了呢，而在这个情形之下，以色列的军队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个地方占领了。那人问说，怎么会用这个战术呢？就是用基甸打米甸人，那一天晚上他们有300人，这300人怎么样，每一个人带一个火把，把它分散在山上，哇，山上有300多个火把。基甸人一看不得了，因为在古时候作战，晚上行军、夜行军呢， 一个火把要多少人呢？带一百人，带一百个人，那么有三百个人，那不是几万人了？我们怎么可以作战呢？啊，他们就撤退了，就军队就混乱了。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，只用几百人能战胜啊。那我讲这个例子给大家看，圣经的经义和它的运用都有神自己的方法，这是历史，圣经讲历史，圣经讲历史叫人看见，行神的话者通，不喜悖逆者祸不通，要遭受到种种的灾害，这是历史的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经历，这旧约史。第二点，除了圣经历史之外呢，我们要看在教会历史中写教会的历史究竟在宇宙中间是怎么一回事。比方说平常我们叫新闻，狗咬了鱼立功，请问这是不是新闻？我被狗咬了是不是新闻？不是。倒过来，我把一个狗咬死了，咬伤了，鱼立功把一个狗咬伤了，这个变成什么？对了，变成新闻。一个狗总把一个人把狗咬伤了，哎，它的分别在哪里？张家也生孩子，李家也生男生孩子，生男生女没人记录，但是换见英国王室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哇，全英国在那里庆祝，为什么缘故？因为这是承继英王王位的人，所以他们要欢呼。好，照样圣经里边的一切的历史的背景，世界的历史，现在我们讲的世界的历史，有史以来除了希腊的历史学家之外，在近代大的历史学家叫托恩贝，唐恩白啊，你们记中文的名字够了。唐恩白是英国的哲学家，是历史学家。他认为西方的历史不能脱离基督教的文化。唐恩白啊，那么唐恩白的历史观，这两卷这两个厚厚的书啊，有两个翻译，一个是在台湾人翻译的，一个是香港人翻译的。有功夫能读一读这个课，我不要求你们现在读。那么汤恩伯是英国有名的历史学家，但是另外一个人呢，不是汤恩伯，也是英国历史学家，在剑桥都教历史的，他死了，死了以后有人就研究他所写的东西。日本一个历史学家就对他做盖棺定论，然后他就给他四个字，突然博学。突然博学就是意思说，他所教的东西内容里面有没有新的东西？没有。那个历史，都是读历史的人记载事实，你能把事实里面的经过研究出来，产生有意义的东西能看出来，并且能影响别人，这样的历史，这样的历史学家才是价值啊。那么究竟人类的历史里边是一个什么事？探讨哲学的意义叫做历史哲学。请你们把这几个字写下来，有我会问你这个问题，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，历史神学。什么是历史神学？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奥古斯丁。奥古斯丁 的时代是一个极其混乱黑暗的时代，无论从政治、经济、宗教和文化来讲，是一个黑暗的时代。因为他生在那一个时代，人民放纵情欲，要做就他们所做的。特别是在北欧，有一种的野蛮民族兴起，几个野蛮民族兴起，他们南下势如破竹，哎呀，他们怕得不得了。他们得到一个结论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大灾难也来了，那地基督来了，就是地基督，就是这帮野蛮的人。这一个思想呢，他们是根据耶稣基督从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，他们一来了之后不得了，我们完全要灭亡了，这不是大灾难，那耶稣要再来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一个观念后来产生，对于我们现在讲基督再来的千禧年前半、千禧年后半、大灾难前半、大灾难后半，哎呀，有直接的关系。你明白不明白？好，那么他就感觉得到怎样在对人有安慰呢？他就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叫《The City of God》。神的城这本书，请把名字写下来啊，《The City of God》，神的城，神的城这一大卷的书，究竟内容是讲什么？那是讲的在宇宙之间有两个城，一个城是神的城，一个是人造的城。那神造的城是属天的，是光明的，人造的城是黑暗的，是属于魔鬼的，是为魔鬼所利用。神的儿子是在神的城，是神的儿女也在神的城，而人的城呢，充满了罪恶、黑暗一切。这个学说呢，这个思想乃是根据创摩西五经讲的，从该隐亚北齐在人类中间，就是一个善与恶之争，这是 City of God 的主要的思想。那我们来读历史的时候，究竟看见什么？整个的宇宙之间的进行，就是黑暗与光明，神的儿女和撒旦之子在一个战争的过程。那也是我们这样的看呢，一直看到启示录啊，原来整个的圣经所讲的就是在这个战争之下。我们甚至唱的歌也是这样，有些歌世间好像两类的军队，一个是属于基督的精兵，一个是属于魔鬼的战士。那像是这样的诗歌也代表这个思想。那么这个城与城之间，所以看见神的城就是乡村，而人的城呢，就是自己所讲巴别塔是什么？是人的城。所以这个基本的思想呢，什么是讲到人文主义。那什么叫做人文主义呢？人文主义是来讲的人以自己为标准、为尺度、为掌舵者，这个叫做人文主义。张立生教授写了一本书，特别批判这个问题。那这个思想一直在人类的历史里边，直到今天，这个思想最严重的时代是英女王 Victoria 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。那一个时代人的思想叫做 Romanticism， 就是浪漫主义。什么是浪漫主义？它有几个要紧的东西。浪漫主义里面第一个，世界存在不存在我不知道， 我知道我存在。浪漫主义的时代，一个大哲学家叫做笛卡尔，笛卡尔说 I think that I am， 我思想所以我存在，那我不思想呢，没有存在。所以以谁为中心呢？以人为中心。好，巴别塔是什么意思？巴别塔是人造一个东西来传扬自己的名字，以人为中心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所以今天你我那个老我，那个老旧人在我们心中常常作祟，也就是这个基本观念啊。那么所以在浪漫时期有一个诗人说，神造乡村人造城， God made the city， man made man made 乡村，不是不是，那是人造城而神造乡村。神造人要人怎么样普遍全地，对不对？而巴别塔要人怎么样建立自己纪念。还有神造人像谁？像神。越是像神的人扑面全地，那全地不是好了吗？全地就变成伊甸园了。但是怎么样，神造了人之后，人自己做主，自己做王，自己一切与神作对，所以像神没有。所以生满全地是罪恶满了全地，那不是末世的时候不是这样吗？到了末世全地满了什么强暴的。大家明白这个历史这个过程，这是这个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讲的，所以至少大家知道啊。那么从那一他奥古斯丁之后，这一本书帮助了他的时代，因为当时间教会岌岌可危，野蛮人来了之后教会存在不存在都不知道，所以就用这一本书安慰了很多的人，也解释了他们的困难。这是我们讲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个道理要讲的，基督再来耶稣用了几个字，第一个是他来的时候好像缠难的妇人一样，基督再来的时候来，那个再来是用一个字叫做 parousia， parousia 这个字是 is coming， 来了，广东话来干了，国语呢就来了来了，哎，叫了半天来了来了还没有来，为什么？他来了嘛，是这样的来。因为像缠难的妇人，当一个妇人怀孩子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在母腹中要生了，要生出痛了一阵，结果又不痛了，那么过了之后又痛了，这个痛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医生说赶快送医院，送了医院孩子生了，第一世纪痛了一下子停下来了。所以第一世纪也有黑暗，也有大地震，比方说朱后72年在罗马城西庞贝那个火山爆发，把一个城整个的盖起来，现在挖出来了，有点正在吃鸡蛋，一个瞬间咬了咬的牙齿咬上去就死掉了。你其他的事我就不讲了。有地震，有饥荒，有温柔。哎，过去了，耶稣还没有再来。哎，又过了100年，又来了。第五世纪就是这个北方的野蛮的民族来，大家说黑暗来了，那个大灾难要来了。痛了一阵子，哎，结果没有来，这是过程了。所以那个叫做什么？与缠难的妇人一样。所以这是我们揭示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关键的话语，盼望我们能了解这个时代的一切与基督再来也有关系。 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世代越来越严重，而且以色列人复国了，这个和奥古斯丁时代不一样。1948年回去了，所以今天全地满了强暴，各样的事情都有，都是证明那要来的就要来，他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！好，那么这个原来的文字是 Persia Persia Persia， 那这是历史，从历史我们就看见基督再来这个整个的系统里边与历史有关系。所以你要解基督再来，讲末世论，你一定要讲大以理书，特别第二章开始。为什么缘故我们相信圣经呢？因为圣经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相信的，叫我们相信的，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，圣经的预言逐渐逐渐在历史中应验，也应验在今天，也要应验在未来。这是我们相信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。现在我们讲了奥古斯丁啊，现在讲到中国的历史。那么中国人的讲历史怎么讲法呢？历史啊，有多少人看过袁志明的那个神州那个片子？你们看过啊？有人看过没有？他的基本的观念讲起来很简单，原来这个中国人相信有真神的存在，也只有一位神。这个观念呢，逐渐逐渐到了什么时候就改变了？在周朝的时候，唐王说“户罪一天，无所导也”，但是在后来怎样啊？逐渐逐渐这个话就不对了，因为什么？就参加了许多的民间的宗教，道教变质了，结果道教的原来的观念没有了，也要加上佛教，佛教逐渐也变质了，信神疑神疑鬼，就是在汉朝汉武帝时代所搞的。大家讲，我讲汉武帝，大家知道吧？因为我最喜欢看一本书，就是看汉史，经常在我的口袋里边，我还放到啊，我现在把它找出来，大家看一看。这是汉武帝，汉武帝在位54年，71岁才死。17岁登基，但是他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对于生死，对于各方面，他没有清楚的时候，就去问仙问鬼，跑到东海之滨，在那里看见白浪滔滔，有人说你海的那边可以有神仙，你吃了他的果子长生不老，他信以为真。当然这个事情是后来他很懊悔，很多人为他而丧命，中国的宗教开始改变。唐朝以来，唐朝是中国最兴盛、文化最昌明的时代。但是呢，迷信逐渐逐渐的加入，后来连拜祖先的这一个东西也进来了。我不多讲，我只提这儿了。所以中国人拜的是天地君亲师，一加上祖先，这是中国的宗教的观念。那这个与后来教会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唐朝贞德年间来的，那是主后635年。贞德年间635年，为什么后来就消磨了呢？没有了呢，只留下了一块碑。这个碑还是1200多年时发现，这个碑的研究最早研究的最多 他是日本的学者，而不是我们华人。因为我记得当年我写了一个 paper 讲的这个碑的内容，就追索究竟哪些人开始研究，还是日本人的学者先研究的。关于西域的事，你不要说汉朝汉武帝派张骞去到西域一带，这些的记录都是中国人在开始，开始了之后中国的历史就开始改，越来越多，但中国的人的观念是越来越发迷信，越发毁灭。所以等到基督教开始传到中国的时候，中国的教会没有站立得住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对于当时间，第一个他们要争取皇帝和高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同情，忘记了普罗大众，这是失败的一个原因。第二，他们向其他的宗教妥协，所以他们的用的诗歌翻译的东西很多是佛教的名词，这是妥协的地方。我们是要用的名词，圣经的名词就是圣经的名词。那我把中国人的这个背景稍微讲一下子，说为什么缘故教会来到中国不能立足，我们遇到那么多的困难，这个与中国的这个宗教的背景有关系。中国的神话，什么三皇五帝了，这个天地怎么来的，许多的神话也影响了人的关系，特别再加上谣言，说外国人来挖小孩子的眼睛，挖他的心制药。我从前到过广西桂林，在桂林开始做传道，我们下乡去的时候，乡下还讲哇，外国人来了，蓝眼睛，这个眼睛一看地下能知道有没有黄金掉，他们大家信以为真。所以这个西国建设也要解释，我们的蓝眼睛是我们蓝，但是我们看不到地里面有黄金有财宝的，但中国人这样相信这样的传说，所以大家都防备外国人，外国人来到中国人是来挖金的，不是来传道的。像这些事情影响了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好，这是我们讲的中国的历这个教会的历史的背景。当然尊孔，孔孟之道成为人基本的思想，那孔孟之道的仔细情形我就不讲了。这样的书也很多，以后我介绍给大家可以看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，我们就看见历史的背景，我们教会的历史的背景和中国人固有的文化，那么我这个变成了一个极大的尖锐的问题。基督教来到中国为什么缘故不能普遍？其中有一个大的问题，就是基督教的文化同西方的文化同中国的文化有冲突。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做文化？因为这个与我们决定 所讲的有关系什么叫做文化？西方文化，我们中国是南方之强也，北方之强也。南方人从前叫北方人叫什么？侉子。那么北方人叫南方人什么？对了，蛮子。 那美国人也是这样嘛，咱们叫北南方人叫 Southerners， 叫北方人叫什么 Yankee、yeah。意大利人，南意大利北意大利也是这样，欧洲人也是这样，你到欧洲去看的时候就知道，许多的欧洲人呢，北欧的人看不起南欧，南欧的人看不起北欧，都是这样，实际上都是有这个背景。那么你说这是文化，那么请问什么叫做文化？你们能贡献给我一两句话吧，什么叫做文化啊？是什么？语言，语言是文化，对，它是文化的表现。中国话，我们没有 syntax， 没有那个尾音。英文的是加 ed 加 ies 是吧 ？destroys， I eat， 今天此时此刻我吃，但是昨天我吃呢变成什么 ？eaten 呀，它要变化。中国在语言学家讲的，3400年的时候，中国已经简化了。哎呦，所以我们中国人有福气，一个字就是一张图画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人说，你看啊，十字架有几个人呢？在十字架上，这有一个大人在这里，是不是？那么谁得救啊？哪一边的强盗得救啊？哎，这边强盗得救，所以我姓于啊，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哎，我有一个同学，知道现在人在杂志上，刚刚一个杂志，我一看，我的姓还是给我改掉了。我姓什么？我姓于，不是姓这个于。我不要讲这个杂志，你们去找。所以因为怎么样，在我的班上一个学生写我的名字，半个学期是这样写法的，因为他是香港来的，你不要怪他，香港的他不是学中文的。后来我同他讲哪一个上天堂之后呢，我说余立功是上天堂的，他才把余字改掉。这个是不是文化呢？因为我怕大家瞌睡，所以我就讲这件事。什么是文化？第一个，文化是决定有一个信念产生文化。他有一个信念，你也可以说有一个信仰。这个信仰里边包括什么呢？一定神的存在，因果的存在，宇宙中间有一个宇宙的彗星，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 cosmology。 什么 cosmology 呢？ mology 就是宇宙观，对宇宙的观点。宇宙的观点，这个包括因果论。我再说一次，因果，宇宙中间有一位主宰，他主持一切。不管你哪一个部落里边，你当初西国教师到了非洲的时候，他们带一个闹钟，闹钟忽然间响起了，这个突然间往后跑啊跑啊，不得了，这个神来了。有时他看见闹钟把这个声音来，他们以为是神。那因为什么？他们的神的观念不一样。因为宇宙观的因果论，因同果是吧？因是来源，果是结果。因为这些观念就产生了人生观呢。你有神论，因为这个 cosmology 里面一定想有神，究竟这个宇宙创造者是不是有一个彗星，英文叫做 universal mind， universal mind， 宇宙的彗星，有一个彗星在掌管这一切。这一个神论 就决定了我的人生观。我为什么活？他造我，这个神造我，造我一定会看顾我，而我也是为他而活。这就是我们讲的基督教人生观嘛。请问圣经里怎么讲？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怎么讲？他说，神啊，我来了唯要这样遵循你的旨意。这就是由神论而产生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怎么祷告？我的神啊，为你，我的神啊，你有什么力气我？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难受的时候，他的由神论很清楚。这个叫做宇宙观，这个 cosmology， 因为这一决定他的生活方式。注意，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内容就不一样。好，耶稣还说什么？我的事务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。多少章多少节？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啊，大家记下来啊，因为读历史要记的，要背的。那么父啊，我来了，为何遵循你旨意？是哪一本书啊？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多少节？第七节啊，记下来。尤其是将来我们到大陆去做培训呢，我们的圣经不比他们熟。他们说，你们怎么搞的呀？圣经都不是记不住啊，要学啊。我到现在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再背圣经啊，好好的把它背下来。因为是反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带起来，那这就产生了我们的文化。我因为为神而活，为神而做，那么我的生活观呢，这个现在讲的生活观，我讲了人生观。人生观就是讲人生的目的。宇宙观是讲宇宙的来源，有一位神的存在。生活观呢，就是我怎样的活。因为生活观呢，就影响了我们礼拜天到哪里去。我们到教会，是不是？到教会呢，现在我在美国看了，同我当初来美国不一样了。当初在美国那个来的时候，几十年前，妇女们都戴帽子，穿着整齐的衣服，像女孩子穿着全身的很漂亮的衣服，穿着黑皮鞋、白皮鞋，穿着走，真是好看。现在呢，牛仔裤也可以上礼拜堂了，从前不可以的。我那是五十多年前来的啊。他生活不一样，所有的店铺都关掉的。我们到在美国南方，根本就礼拜天没有一个supermarket 的这个卖食物店开门的，所以我们买不到东西。它变成一种生活。好了，那么叫做什么 Blue Sunday 是吧 ？Blue Monday 啊，才产生这样的名词。这是一种生活，生活呢。逐渐演变，有传统，再加上人的传统，变成了文化。好，这个里边 cosmology， the life of Christ， 那么加上这些东西之后，哎，那我们就产生了一种的文化。我再说一次，先有一种的信念，信念的里边有 cosmology。有 theism 神的有神论，然后人生的哲学就是人为什么活着，人生的目的，然后生活哲学生活的目的，再加上传统遗传，产生什么文化？所以我们的文化久了就不一样，大家明白？那么因为文化不一样，是基于信念不一样。我们中国人拜祖先，这个天地君亲师所产生的文化，西方不一样。请注意，当15世纪、16世纪，天主教的宣教士到了日本去，被人赶走了。为什么被人赶走呢？就是说， 什么叫做接受基督教，就是接受西方的文化，结果他们被赶走。哎，那么当戴德生来到中国做宣教士的时候，他们要什么？戴一个瓜皮帽，瓜皮帽有一个什么，后边一个什么辫子，为什么要一个辫子？因为这讲中国人讲孝道，孝道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还有呢，发福生之于父母，必须要什么，必须要好好的保存，所以你不能把这个头发就剪下来乱丢乱做什么，这个不对的。中国的孝道有三嘛，啊，父母在不远游，有必有方，父亲在母亲在，我不出去到处去旅行，为什么缘故？因为免得他们挂心。那么这种的观念，这一种的是产生了我们的文化，而什么才有二十四孝、哦、所以我们把从前的二十四孝图画都挂起来，为着要叫妈妈爸爸晚上睡好觉，不要蚊子咬他，所以这个儿子就打着赤膊趴在地上，蚊子来咬他，不叫爸爸妈妈被蚊子咬可以好好睡一觉。那这都是中国人的二十四孝，因为什么？那个基于孝道，这个孝道就是天道。大家明白，是文化产生的，产的来源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好，因为当福音传到中国去的时候，两种的文化起冲突，人不能接受啊。好，那么从这些观点来看呢，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现代的史，一定要注意这些的关系，因为这个西国教士不大明白。现在我们把文化下定义，但是过去的时代他们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去了解什么叫文化呢，以至于遭遇到种种的困难。好，现在我们第一堂到此结束，休息10分钟。